这个题目，它是一个圣经里面一个特别的名称啊。我们看一下《民数记》啊，《民数记》旧约圣经《民数记》11章，这个故事发生在《民数记》11章。我们先看这个题目的来源哈，11章33节，《民数记》的11章33节。旧约圣经178页，33节，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34节，那地方便叫基伯罗哈他瓦。看下面小字的解释。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因为他们在那里葬埋那起贪欲之心的人。我们就读到这里。有关这个基伯罗哈他瓦这个故事，在整个民数记十一章。那基伯罗哈他瓦，根据圣经下面那个比较小字的解释，那些小字哈，通常更符合圣经本来的意思。有时候因为我们圣经是翻译的啊，翻译的有时候语文上的困难很难意思翻得很清楚，所以有时候会用口语化的解释啊。但是有时候翻译圣经觉得说还啊意犹未尽，或者意思不是很清楚，所以偶尔会用比较小的字在下面注解。那通常以后你们如果读圣经有那个下面比较小的字，通常你不要忽略，我们通常都把它忽略掉。你要注意那个小字，往往它更合乎原来的意思啊。那在这里他就解释基伯罗哈他瓦，那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因为他们起了很大的贪念，神把他们击杀。好，我们刚刚聚会前开始唱的赞美诗，感谢神。我觉得虽然它的内容能够非常贴切的表达信徒在世上的生活，我们在世上有顺境有逆境，有苦有乐穿插在我们人生，但是人往往在顺境的时候高兴，逆境的时候痛苦埋怨，这是人之常情。可是当我们信主以后竟然也是常常在这种不同的环境里面，好像受煎熬受训练，这样一路走过来，神可以把我们一直放在很安逸很好的环境，可是有时候他偏偏让我们遭遇到很多的不如意跟苦难，然后才把我们从中间拯救出来。我想神都有他的美意，往往是我们当时我们往往很难体会神的意思如何那我们在这一个故事，基伯罗哈他瓦的故事里面我想我们学到一个最好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应该是包括我们所有的信徒在今生今世应该长存的一个理念。基伯罗哈他瓦这些人为什么会起贪念？不知足，不知足，所以会贪。我们说贪，贪心的贪，不知足神已经给他们很多，他们还觉得不够，所以那个心是贪欲的心那因为不知足会埋怨，怨神怨人怨谁，怨东怨西，什么事情都可以拿起来抱怨。那我们可以感受到现今的时代虽然某方面很进步，可是某方面好像也是一个充满抱怨的时代我们看有些人一点事情不如意就怪东怪西往往都是别人的错，就是自己不会错好像人心越来越普遍这种现象。那我们在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基本的重点，我想这个基本重点先跟大家 把它定型出来。基伯罗哈瓦算是不懂得感恩贪念，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你要懂得感恩知足。信主以后，不管主带领我们走的路程怎么样，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我们学习能够感恩知足，甚至我们说惜福，你懂得珍惜。因为有些东西得来不易，真的是得来不易，所以你要珍惜感恩，这样你在人生的立场信仰生活当中，你会站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立足点。好，那我们看十一章的开头，我刚刚是从结论先给大家看基伯罗哈塔瓦的意义是怎么样。那我们从第一节看这个故事的开始，这个故事大概他们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以后没有多久，他们来到西乃山，在西乃山摩西从此那里领受的诫命十诫啦，其他的诫命，然后颁布给百姓。所以他们，我们用一个大约的时间啦，他们大约在西乃山那边大约一年左右，我现在是一个大约的整一个数目比较好记大约一年。那他们在那里整顿休息，学习一些基本道理因为以前没有被教导所以是一个等于是没有经过神道理熏陶的一群奴隶现在应该脱胎换骨嘛，神的道理颁布给他们尤其那么多人这一个那么庞大的团体要成为神的选民，所以在那边稍微整顿休息，学习一些道理，然后离开。一离开西乃山差不多三天，大约三天了就发生这件事情。我们看第一节，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神，火就熄了，那地方便叫做他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这里是第一个小事件，他贝拉，在他贝拉以色列百姓发怨言。我们刚讲发怨言，这里就刚离开西乃山没有多久，那我们刚讲他们在西乃山是领受诫命呢，刚刚被教导怎么样敬畏神，怎么样去爱人，刚刚才教完以后出去没几天就埋怨神。所以你说要很彻底改变一个人的性格，还有他的道理的道德规范不是三两天，而且也不是说我听过一篇两篇神的诫命我就变好了，听归听啊，你这个要完全更新做新人应该是一辈子的事情这是我们在读这些圣经的选民的历史片段我们可以截取到的一些现在的教训所以你要更新做新人，不是唱一首诗更新就 变好了，没有那么简单，真的是一辈子的那我们在这里就看到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神眼中以后我们再往下读的时候他们继续那个旷野路程常常会记录，他们如果埋怨都会记录神听见达到神耳中，所以神不单是听人祷告你有困难向神祷告神听见，你在埋怨神神也都听见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做一个统计，有些人就是专门做这种统计这一大段出现几次耶和华听见的他们埋怨几次神都听见，但是我们掌握一个重点，你的感谢神神听见，你埋怨神神也都听见虽然你没有看到神，神无所不知，神都知道那他在这里用他们的恶语达到神耳中，神听见神就怒气，神发怒，所以刑罚他们，让火 火可以代表神的临在 神的灵在，也可以代表神的贤华，可以看他用在什么样的场合、哦、所以在这里神用火降下来烧在他们那个营的边界、哦、应该是在营的边界、哦、百姓害怕了，向摩西哀求，所以摩西祈求神，那火就熄灭。这是一个第一个小事件，还没有真正进入那个基伯罗哈塔瓦的事件、哦、这是前面一个好像小事情引端出来、哦、那我们就发现说这些人真的是很堕落，一而再再而三教不乖了，管教不乖了，所以人的我们说劣根性惰性、哦、真的很严重，也看出一个人要改变、哦、不简单，特别是说如果你靠自己更难，但是神可以帮助我们，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学到的。好，那我们要进入第四节，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好，这里开始就是基伯罗哈塔瓦事情。可是我们发现、哦、这个引端、啊、花叶园的这个开端是从哪里出来，谁惹出来的、哦、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哦、闲杂人呢？我们如果这样对照出埃及记、哦、我们就不翻了，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八节，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有一些闲杂人就跟着他们出来，就一直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如果说他们看见神在埃及行那么多的神迹，哇，很震撼，哇，就跟他们出来无可厚悔，神也接纳，以色列人也接纳。可是这些人出来以后呢，好像没有真正去规划成神的选民，他们只是好像寄生在这个选民的团体，随着这边有吃有喝就拿这样享受、哦、不如意了就开始埋怨，闲杂人。我们早上有读到那个约翰福音第十章一节，那个有人偷偷进来，这个羊圈偷进来，属于闲杂人。犹大叔、哦、启示录前面那个犹大叔讲，有些偷偷跑进教会的人，他是偷偷渗透混进来成为假信徒，身份是真信徒啦，我是 真教会的选民信徒啦，可是他是偷偷进来的。我以前在台北教会的时候啊，有一次碰到我们有一个姐妹，她准备结婚啊，可是她是因为朋友的关系，她那个朋友男生是没信主的。那我们通常我们姐妹、啊、都很单纯，包括我们的家长说、啊、你没有跟我们信主没有受洗，我们觉得可能就不行。那男生怎么回答呢？洗十次我都洗给你了，给我睡十遍我把睡了。他只认为只是这样就可以啊。我听了说话、啊、姐妹你敢嫁他？我们的信徒太单纯，他对方认为只要我洗礼接受你的条件我就可以娶到你。好啊，反正那么简单又不花钱，有什么困难？说他 亲自在我前面讲洗十次我都可以呢。他不会想说我们从耶稣的救恩道理入门慕道然后悔改，这些他都不考虑的，他只要我这个形式啊。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常一直讲有些人是偷进来的，他的身份后来成为教会的信徒了，可是他完全没有改变啊。所以在这里有讲闲杂人、哦、在这里开始发怨言。可是我 很可惜的，我们发现以色列人受影响，所以我们注意第四节，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哦、这贪欲的心是闲杂人首先开端的。 以色列人又哭嚎，所以这样看起来好像选民受到影响，寻找人在他们中间，同样这个团体，但是他们人很容易受影响，有人起哄了，其他人就配合，所以当他们开始埋怨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也一样，所以在这里说以色列人哭嚎又哭嚎，可能比较正式的记录是在这里，以前可能也有过，但是我们就是不知道，但是他的用词就是以色列人又哭嚎，那他们讲的内容呢，谁给我们肉吃呢？所以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 会埋怨啊哀嚎啊，他们提出谁给我们肉吃，难道只是要吃肉的问题吗？没有那么单纯，人很容易找借口，真正动机他的内心隐藏，但是他会找个借口，但是离他的本意不远了，难道他们只想吃肉吗？没有那么单纯，我们看他下面第五节，诸位第五节，我们记得他说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这是讲他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他们现在已经出埃及了嘛，所以他们现在怀念以前的日子，以前是在埃及，所以他们讲以前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我们能够吃到什么，第一个就讲我们吃不花钱，第一个他们讲我们不花钱就可以吃鱼，那也有下面就是一串埃及的菜单，我们用这样用现代的形容开出菜单，埃及的菜单，黄瓜西瓜葱蒜韭菜，第六节，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这玛纳之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他们把现在的食物，现在在旷野出埃及以后神给他们的食物，跟在埃及的食物列出来两份菜单，他们说现在只有玛纳，只有玛纳，今昔相比啦，今天跟昔日，现在跟过去，旷野是神的选民，跟在埃及，埃及是以色列人，是埃及人的奴隶，把这个做比较。如果光从菜单来看，好像埃及的菜单多样性，多样性，第一个有鱼，再来是黄瓜、西瓜、韭菜、葱蒜，所以这个菜是多样性啊，很有变化，多样性。那现在呢？除了玛纳之外除了这玛纳之外，在我们眼前没有别的他们眼睛所看到的，真的只有玛纳。所以这样去比较，他们现在就是这样比较。那你这样比较的时候，如果我们先不谈宗教背景的问题，你这样比较哪一样丰富？好像是埃及的菜单比较丰富啊，对不对？他们讲不花钱，对呀，不花钱，可是没有完全正确啊。你不花钱，你要不要做苦工？是做奴隶呢？有时候我们看那种埃及的影片啊，那种啊，造金字塔工人啊，被鞭打的要死要活的，吃不饱，做奴隶，人命都不值钱的，那个他们都不讲了。所以他 这些话就是一半对了，一半没有讲，不花钱可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且没有意义啊，只是奴隶啊，难道参战是大鱼大肉吗？没有，想也知道啊，所以他们现在先提出来就是这一份名单，民数记哈，民数记有人研究圣经，有学者就给他定一个民数记的研究的专，给他一个副题， 在旷野中与神同行，我觉得不错。这个旷野就是世界，所以以色列，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把它想，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就是脱离那个法老的控制，那些隐身，我们信徒已经被魔鬼所控制，后来信耶稣，脱离属灵的埃及，那是我们今天的环境，得自由了。过去被魔鬼拘束，今天因为耶稣救赎，所以我们离开埃及，走这个旷野路，要朝向神的国度，这个路程。所以从出埃及这个故事延伸到民数记，你可以看把它转换成今天的基督徒的信仰的天路历程。我们今天在世界就像一个属灵的大旷野，你可以想象我们从魔鬼的掌握中被耶稣救出来，但是我们今天还在世界生存奋斗，说好像走旷野，所以民数记有圣经学者把它形容选民在旷野中与神同行。那旷野是非常艰难，我们在今生的生活很艰难，现在真的是越来越艰难，每个时代不同 的考验，我们说 现阶段年轻人哇，在世上生存不容易，对小朋友都不容易啊，我们在我们的以前的时代哇，好像经过什么联考什么很多，好像很辛苦，可是看今天呢，现代年轻人也不轻松啊，所以各时代有各时代的苦难跟压力啊，但是这些就像旷野，旷野是很辛苦的，生存很艰难，很多考验，那以色列百姓就是走旷野路，但是他们唯一的真正的依靠就是神，神跟他们同在。所以我们看这些故事的片段，就是这一段，他们虽然领受神的诫命，但现实生活呢，好像食物很单纯，人总是要食物，所以他们不多久就埋怨，有时候我们也体贴这些人眼睛看，可是他们对在埃及的苦难，他们把它好像否认掉，对埃及的菜单好像讲的十全十美都可以不劳而获，好像他这里这一份菜单来看多样性的多样性很多变化，所以我们把 这两份菜单做一个比较，它埃及是多样性，有黄瓜西瓜有葱蒜，你看你注意看它这些韭菜葱蒜多样性的变化，可是它又是重口味，很刺激的，很刺激啊。埃及代表世界，世界的口味就是多样性的，口味很重，容易刺激人的感官。那玛拿呢，我们在这里做一个比较了，他们说我们眼前除了玛拿没有别的东西。好，看第七节到第九节，这应该是很多人认为这里是作者把它记录下来的，而不是百姓直接讲的。第七节，这玛拿仿佛盐水子，盐水子又好像珍珠，百姓周围行走，把玛拿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臼打，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拿也随着降下。这是介绍玛拿的特色，它的样子，它的样子 很像盐水子，又像珍珠，小小的，然后每天大概半夜随着露水降在地上，降在营中，应该是在露水上面，露水上面，每天下来，除了那个安息日他们要敬拜神，所以星期五去捡两天的份，你不守规矩，星期六要去捡玛拿，捡不到，很奇妙，好像很灵活，很灵活， 你礼拜六要去捡，没有，违背神的命令，不遵守安息日，你白费功夫了，哦，你想去捡没有，哦，那礼拜五呢，可以捡两天的份，连安息日的量都捡起来，不会坏。通常你当天的捡，当天吃掉。你贪心，如果懒惰人，星期一捡两天的份，当天的吃完，明天的烂掉，哦，坏掉了。所以神就训练你要听神的话。所以凡是违背的，不是烂掉了，就是找不到，哦，让你白费功夫，哦，这样慢慢训练。但是在这里这样看，哦，这个玛瑙虽然只是单一的食物，只要你花点时间去捡，也是不用花钱，不用花钱去捡就有，而且它的可塑性，就是说随着男女老幼、大人小孩这样，你不同的需求，你要用煮的可以，用火烤的也可以，要煎饼也可以，要不管用旧的，要火烤，要怎么样，随便你爱怎么吃就可以吃了，也是多样性的。但是它是单一食物啊，好像，但是问题是好像，哦，比较单纯，啊，比较单纯。所以这里讲第八节说那个可以放在，可以用磨推了，哦，或者用旧捣在锅中，或者做成饼，哦，就是把它 烤火，这样味道好像新油，应该好像那个好像用橄榄油去烤的饼啊，很清香了，啊，那个花栗应该是好像用橄榄油抹上去以后去用火烤，这样嘿，很清香。这里是民数记的介绍，我们对照一下出埃及记玛瑙当初出现的时候，哦，16章，出埃及记的16章，哦，16章是玛瑙当初的一个记录，他也讲到他的样子跟他的怎么去吃的现象。16章23节，出埃及记16章23节，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神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他们就照摩西所吩咐的留到早晨，也不臭，里头也没有虫子。这里是讲玛瑙要怎样吃就可以怎么样吃，有人喜欢用烤的就烤的，有人喜欢用锅子煮的用锅子煮，他就是说男女老幼很，你可以很随性，哦，很随性，适合个人的需求啦。哦，31节，看31节，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瑙，样子像盐水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所以这样我们想象起来，哈，想象起来如同掺蜜的薄饼，应该味道也不错，想象一下应该味道也不错，哦，各种吃法都可以。如果我们把埃及那些菜单跟这里做比较，以色列百姓的玛瑙单纯的多，是很单纯，可能它没有那么多样性，对，口味也没有那么重，没有那么刺激，哦，就很可能很清香，哦啊，很干净的感觉，然后适合大家口味。那反而埃及的那一份食物，哦，如果说好有鱼，哦，有黄瓜、西瓜，有韭菜、葱蒜，哦，多样性，口味很重。我在读这个埃及这一份菜单的时候，我就想到创世纪那个以扫喜欢打猎，那个以扫跟雅各，创世纪25章，雅各做人安静，喜欢在家里，他哥哥以扫喜欢打猎，也喜欢吃野味腥味很重，但是味道很浓， 我在想啊，在道理上啊，好像可以把它连接野味，就像埃及的口味很重，世上很多人喜欢。你如果把这些转换成信仰，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很多神的道理教导我们生活的很多层面，从食衣住行很多层面，我们要慢慢受到道理的熏陶跟规范，可能会变得比较单纯，没有那么变化，或者比较保守。但是没有信主的，可能包括我们的同胞或者亲人，他可能就很多样化。多样化没关系，问题是那些是还属于属灵的埃及世界的那个境界。大概十多年前呐、我去过，去有一次工作关系到印尼去协助，大概十多年前，不算太久。我去那边一个月，有一次跟他们好像聚会灵会，不晓讲什么专题，讲到信徒的生活起居。我把我们在台湾所看到的很多没信主人的习性跟流行的趋势说给他们听，我就讲当时的很多社会上的的流行。有一段时间，差不多这二三十年，台湾的流行，包括女生的穿着，我是比较强烈的地方拿出来做参考。我就说，在台湾，其实我们已经这个社会已经很多样化，而且变化速度很快。我说我们在早期所看到的可能是露肩膀，可能是穿热裤、穿短裙，后来会慢慢的变成露肩、露臀部、露骨沟、露胸部、露背上，然后中空的。哇，那他们那印尼那些信徒笑得前欢后仰，很多姐妹都因为他们很保守，你这样看他们所有的穿着都包得紧紧的。十多年前去啊，我光是讲这些啊，他们笑得一塌糊涂，他们很难想象。我说我们在台湾这一二十年，我们就看到就是这种现象，已经进入很开放。那这种很开放就是社会属世界的一个潮流。还好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很保守，我们都是吃薄饼的玛瑙，这种加密的薄饼，很单纯的，没有那么重口味的，这是差异了。所以你看，从这里来看，以色列百姓他们已经进入旷野，神的选民走旷野路，目标是要进入迦南地，有目标身份都有了，也领受神的道理。问题是最大的问题在哪里？他们心留在埃及，怀念埃及。当这种情况继续，如果说你今天走神的这条路，可是你的心还怀念在过去世界上所享受的，其实也不尽然是享受。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做奴隶，他们难道天天有鱼吃吗？我们相信不尽然。每餐都大鱼大肉吗？没有。所以他们是用这个做一个好像一个借口，怀念过去，所以对目前呢不珍惜。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故事，我们学习可能信耶稣以后这一段路还有很多考验，有些地方不顺畅，或许你看来还有些缺欠不满足，跟过去还没信主的时候很多地方可能也不能比，可能过去非常的辉煌，这样两相比较好像觉得今天很寒酸，没有错。可是你有盼望，过去有过去的享乐，可是也有它的代价，只是短暂的，很快就过去啊。因此当你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你要学习感谢跟知足，起码你是有盼望脱离埃及，走这一段路，旷野路是神的选召。因此我们看在这里，他们这样埋怨，然后把这一份菜单拿出来， 我们看一下十八节。我们先看第十节，先看第十节，这是延续刚刚的。第十节，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这里有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等于是家家户户啊，家家户户都埋怨了，而且很公开不忌讳的，就公开这样埋怨。我们过去多好啊，多日子多好过啊，那今天就麻烦，各家各户都在自己的门口帐篷门口哭嚎。所以这里讲耶和华的怒气发作，神生气了，因为太过分了。我们对那个各家哈，各家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就是公开的，他不忌讳了，完全显露出来不满。这一部分不要忽略，他不是少数人，已经很层面大层面的这样不满，所以神发怒。那摩西也觉得哇，怎么去处理百姓的要求，我怎么办啊？然后我们看从第十八节，神后来答应摩西，因为摩西向神要求，他们要求的我没办法应付啊，神你把这么难挑的担子给我，那我根本没办法应付啊。神后来跟他想办法，没关系，你跟他们讲，所以后面，后面就是十六节以后，神跟摩西讲的。那我们看当时神怎么表示，十八节，又要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他们讲这是神照他们的话讲的，我们在埃及很好，很好，真的很好吗？我们会回想当初出埃及记，那里记载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做苦工，哇，哭嚎啦，没盼望啊，一直呼求啊，神听见了，后来神才派摩西去。可是现在呢，他们把那些苦难都忘记了，他们强调我们在埃及很好呢。再下来哈，再下来二十节，要吃一个整夜的，甚至肉从你们鼻孔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嚎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下面省略，神答应给他们肉吃，可是这个答应也是代表神愤怒了，神不是没办法满足他们的要求，神有另有目的，要训练他们，在苦难中训练他们，然后依靠神。他们只在乎食物啊，所以神说好，你们要，既然你们说要吃肉，给你们肉吃。可是神已经不高兴，也要处罚他们。那在这里神又有一句话，因为他说我们为何出埃及啊？为什么我们要出埃及？所以我们在这里两个，第一个我们在埃及很好，第二个为什么要出埃及，等于是责问摩西跟责问神。所以神就告诉摩西，这些人不是厌弃你，是厌弃神。出埃及难道不对吗？给他们盼望四百多年，他们大概埃及受苦做苦工这样子四百多年，大概能够得到解脱，神的救赎恩典，他们应该感恩知足，就现在真的脱离了，只是因为生活上一些苦难就怀念过去，埋怨神，离弃神，所以用这个做借口。所以神就用他们的话，我们在埃及很好，为什么要出埃及，来提醒他们，真的是心里所想的是根本不想真正的 去敬畏神，对神也是太藐视了，太藐视。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他们的问题是在这里。有人讲，如果只是单纯要吃肉，他们有没有牛羊？有没有？有啊，一大堆牛羊，生出一大堆啊。如果单纯要吃肉，也可以宰来吃啊。但是没有这样，他们没有大量的杀牛羊，没有。那如果说他们提到鱼，一开始他们提到我们要有鱼啊，在埃及有鱼啊，在这里没有鱼啊。南上江南呢，旷野地区，你要求想吃鱼，那就是他们太重视美食了。因为我们今天讲美食啊，重视吃的哦。在这种环境，南上江南，你还挑剔，还想吃鱼？神后来让他们吃飞鸟、鹌鹑，大风吹过来，用这个来驯化他们，所以在这个事情开始成全之前呢，我们看23节啊，这个讲完，我们已经到了快要到结论了。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们应验不应验。”这里神讲一句话，神的膀臂就是神的能力了，难道是缩短了吗？你们太藐视神了，只因为神给你玛拿这种单一的食物，你们就不满足，把其他的统统否认掉，然后怀念过去。要吃肉，神难道没办法吗？在人认为没办法，摩西认为没办法，神说，神讲太简单了，一阵风吹来，把鸟都吹过来，鹌鹑在他们营的四周飞，很低啊，大概一公尺，两轴大概一公尺高，你很容易抓，不需要跳起来抓，不需要弯腰下去抓，就是刚好伸手超到这种高度，在他们营的四周各20几公里，差不多一天的路程都可以抓到，这样大家都抓，每个人的单位大概可以抓到2000公升，一餐吃不完，要把它晒起来做焦阿巴，存起来慢慢吃。你看那个量多大，光是风吹来，哇，那个鸟就在他们周围聚集。神的大能力超过你能想象的，所以从这里会凸显哦，这些选民真的是不晓得惜福，不晓得感恩，一直埋怨，神难道没有能力吗？可以啊，所以最后我们在这里，神怎么去处罚他们我们不知道。33节我们刚刚有读过的圣经，这里没有讲得很清楚，我们也不是很清楚。33节，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决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神怎么击杀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写，用最严重的灾难。有些学者猜测，这纯猜测，可能是瘟疫才有办法在短时间死掉，不知道了，反正这些人就是死掉，死光光了，贪利的人，埋怨的人，这样虽然满足了口腹之欲，死掉了，被神刑罚，所以埋在那个地方叫做基伯罗哈塔瓦。所以我们从这里得到一个教训，除了刚刚讲要懂得感恩，对神感恩，惜福，懂得珍惜现在，现在可能不如你的意，但是神可能另有安排，我们要神带领我们，我们再看几节，我要讲几个圣经节做结论。哥林多前书15章，哥林多前书的15章，这是保罗所讲的15章。 十九节，245页，15:19，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们信耶稣啊，盼望是在属灵的神的国，就是天国，得到永生，而不是靠主只在今生得满足，不是只在今生。那为什么保罗说我们如果靠耶稣只在今生？因为今生有很多我们没有信主的同胞，没有信主，很多地方很顺利，事业做很好，生活很享，很蛮顺畅，甚至很享受，哇，很难比啊。那我们信耶稣，好像受到很多限制，然后很多道理的规矩，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然后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好像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哦，很自由啊。那保罗就在这里讲，如果哈，我们信耶稣，你盼望还是在今生，那你很可怜，因为你做基督徒要守很多道理的规范呢，你不能乱换啊。可是你的心又是在今生，那比那些没有信主的更可怜，对，那我们信主的目标是神的国，属灵的，今生几十年，一段时间，顺境也好，逆境也好，荣华富贵，短时间会过去。只有将来神的国是永存的。那路加福音17章啊，我用讲的，耶稣讲一些道理以后，他提醒一句话，我们要回想罗德的太太，罗德妻子，路加福音17:32，罗德太太就是本来住所多玛，神派天使把他们一家救出来，已经走在平安的路上，结果他太太，而且神交代那个天使交代他们不可以回头看所多玛，因为神要整个毁灭掉，偏偏逃出来以后走在平安路上了，又回头看，哇，变作岩柱，很可惜，已经脱离灾难，走在平安有盼望的路，偏偏不守唯一的特别交代的话，不要回头看。为什么回头？有人说，他可能是不相信啊，有什么关系，可能还怀念，所有的家当财产都在所多玛，回头看，怀念变成岩柱，已经出来了，人已经出来，身体出来了，心还在那边，所以耶稣提醒，特别用罗德妻子做警告，基督徒我们要回想罗德太太，不然的话你这一段路很可惜。再看路加福音第9章，路加福音第9章62节，9:62，新约95页，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手扶着犁，你应该工作目标都往前了，你不要好像目标在前面，可是偏偏你又向后看，这样人不配进神的国。基伯罗哈他王那些以色列人受影响，他们已经走在与神同行的旷野路程，可是心一直怀念埃及的食物，一直怀念埃及的生活，难怪他们没办法走到最后。所以这是一个警戒，告诉我们今天的信徒应该以此为戒。所以我下午想用这些来跟大家做学习，求神帮助我们，向着目标，向着目标努力往前奔跑。保罗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9那里特别讲到，我们要求神保守两个东西，一个是头，一个是心，你用装备，保守你的心，你用信心爱心来保守你的心，你用救恩的头盔保守你的头跟心，你的心不要留在世界，你的头不要怀念世界。我觉得有道理， 我们通常会朗朗上口是那些军装，但是问题是他要保护的是什么？是我们本身，保守你的心，保守你的思想，求神帮助我们。好，再来唱诗434首。